莫迪又摆习近平上台，荷兰赞丹逊息日，游人感谢法轮功。美国财政部爆料，中共洗黑钱网垄断全球毒贩资金。历史学者申浩年话，中共是汉奸党。吴京出品电影官宣撤档，上映七日票房不足27万。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31号，中共将在天津举办上合组织第25届峰会，印度总理莫迪马上就要踏上七年来的首次访华之行。彭博社28号爆料，5个月前习近平曾经写过一封密信给印度，要求改善关系，但值得关注的是，媒体透露印度总理莫迪将在当日抵达，但是第二日9月1号他的专机就要直接返航，正准备开了两日后的93阅兵。这个一来，印度亦变成了上合组织10个成员国里面唯一一个摆了中共上台的国家。更令中南海谷气的是，莫迪不单止绕过阅兵，会又不开，就只是来踩场。大陆媒体披露，印度之前已经正式要求中共调整上合峰会的参会名单，反对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代表入场，原因很直接，这两个国家在上次印巴冲突期间支持过巴基斯坦，这个令印度极为不满。但是中共要听印度的话，将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代表赶出去，这个上合东道主还哪有面子呢？经济时报报道，中印双方在峰会前就因为这件事展开了相关对话，中共亦只能够私下息事宁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已经不是印度在上合内第一次不给中共面子。2024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印度拒绝签署支持一带一路的联合声明，成为唯一持反对态度的成员国。2025年6月16号，上合发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伊朗，但是印度马上出来澄清，印度没有参与讨论。2025年7月，上合防长会因客扎米尔恐袭事件未被写入声明，印度拒绝签署反恐合作文件。印度多次令中共在上合组织难堪，令到中共一吐火。中共官方媒体凤凰网就曾发表文章，痛斥印度是撕裂金砖和上合的搅屎棍。不过中共即使不乐意，为了应对美国的压力，亦只能够忍。彭博社8月28号报道，今年3月，当川普加剧对华贸易战的时候，北京就静静地向印度伸出橄榄枝，习近平甚至写信给印度总统表达担心，并试图拉拢印度。直到6月，莫迪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推动和中国的关系改善。有印度政府内部的风险评估报告甚至直接了当指出，如果莫迪真是站在天安门观礼台，华盛顿可能会重新评估印度的战略地位。换句话说，莫迪不想因为凑这个热闹而被美国当成支持中共的证据。与此同时，反而是印度社会对中共的不信任居高不下。一份来自皮丘研究中心2023年的民调显示，超过67%的印度人对中共持不信任态度，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两倍还要多。80%以上认为中共在多边机构中限制印度的利益，信任缺失明显。路透社的消息亦显示，印度政府担心中共在西藏修建巨型水坝，会导致旱季河流流量锐减，甚至高达85%。这个令印度要加快本国水坝建设，以免影响超过1亿人的生计。这些现实摩擦进一步加重了印度对中共的不满。有趣的是，莫迪在公开场合亦不是第一次令习近平尴尬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习近平2019年10月11号访问印度清奈，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的时候，学生非常有创意， 他们戴着习近平的面具，然后组合成习近平字样，齐声一起叫欢迎，场面奇特，全球独一无二。但咁盛大的欢迎意思，中共官方媒体就绝口不提。有人分析，官方媒体摸不准圣意，不知道看到这一场面愤怒定是欢喜呢？还有网友问，印度这个是低级红定是高级黑呢？这种直接了当的献媚，令中共自己都不敢受用了。亦是那次出访，习和莫迪一起收看民族表演的时候，媒体捕捉了一个镜头，莫迪一直看着习近平，好像在说些什么，习就望着另一边，但莫迪就一直望着他。这段影片到社交媒体之后，被配上印度字幕，写着真是想冚你两巴，不过现在掂你一下都有风险。这段影片亦变成了全网挖苦习的笑料。有一位网友分析说，习近平是一个不懂英文又不懂礼节的小学生，总是出国际洋相。他说这个影片应该是莫迪在这里跟他聊天，他又听不明，只能够等他身后的翻译帮他翻译。不过即使听不明，处于礼貌亦要望着对方啊。好多人吃完午餐之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跟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不过跟着又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新、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8月23日，荷兰巡回真相点来到荷兰北部城市赞丹，向经过的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民众欢迎。明慧网报道，赞丹是北荷兰省一座位于赞安河畔的城市，东南毗邻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以美丽的木制赞恩房屋和彩色风车闻名于世。23日的午后，法轮功学员在赞丹市的格拉克特商业中心展示法轮功功法，布置真相展板，分发传单，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古内斯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他表示很喜欢法轮功的打坐，我正在寻找一种冥想方法，能够放松自己的方式，这个看起来真是太好了。当他了解到在中国不能够自由修炼法轮功，中共为了逼迫修炼人放弃信仰，实施包括活杀在内的各种酷刑，他非常愤怒地表示，如果我有一日能够去中国看到这些摘除人的器官的赚钱的人，我会告诉他停止这些行为，这些是犯罪，我会去荷兰警察局告他们。荷兰有独立政府的法院，法官可以自由裁判。一对来自香港的夫妇好佩服法轮功学员的坚持不懈和和平的反迫害方式。讲到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芬兰威胁法轮功学员的举动，他认为这个实在太好笑了，言论信仰自由在西方国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离开的时候，他们还鼓励学员说加油，坚持下去。华尔街日报8月28日爆出大新闻，美国财政部最新报告显示，中共洗黑钱网络近年来通过美国多间银行和金融机构转移了大约3120亿元人民币的非法资金，暗中帮助墨西哥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组织。报告指出，这些黑市平台正在快速壮大， 川普政府已经要求银行加强警觉，特别是对持中国护照的客户，只要有巨额资金流动就要仔细审查。其实就在今年较早前，《华尔街日报》就披露过这些洗黑钱平台在洛杉矶的操作方式，每次存入银行的现金动不动就几十万。这些资金来源除了是违禁药物交易，还涉及电信诈骗、人口贩卖和保险诈骗等犯罪。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防制署针对2021年到2024年间银行上报的137,000多笔可疑交易进行分析，发现中共洗黑钱网络现在几乎已经垄断了非法的现金流。比如墨西哥的哈里斯科新世纪和西纳罗亚两大贩毒集团，他们的贩毒收入都通过中国洗黑钱渠道清洗。报道指出，由于中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很多中国公民无法正常将钱汇出国，就转向了地下美元兑换市场。而这些地下兑换商需要大量现金，因为这样和犯罪集团或其他犯罪组织勾结，用毒贩的现金来完成操作。一位资深官员表示，财政部希望收集更多线索交给执法机关，所以要求银行特别注意和中国洗黑钱有关的异常交易。比如说，一些持有中国护照的客户在美国银行存入巨额现金，但存款数额和他的注册职业或收入完全不符，这种情况就高度可疑了。如果银行未能及时发现并通报，将可能面临巨额罚款。8月24日，五洲鸿门志工总堂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三藩市联合主办了一场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会。著名历史学者申浩年教授在会上直言，中共就是一个汉奸政权。大纪元报道，申浩年教授的演讲长达2.5小时，他引用俄美日的档案，特别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合的回忆录，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不是日本人开的，而是中共地下党在刘少奇的命令下开的。毛泽东当时还幸灾乐祸地说，蒋介石只能够去对付日本人了。申教授直言，挑起日本侵华的人如果是个人就是汉奸，如果是一个政党就是汉奸政权，中共延安政府就是这样的政权了。申浩年还提到，1941年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中共竟然大规模袭击台湾军队。根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字，新四军在8年抗战里面打死打伤台湾军队143,000人，甚至还有中共夺下日军阵地后再交给日军的荒唐事。毛泽东还派特务潘汉年和汪精卫政权和日军暗中接触，签互不侵犯协议，换取日军默许中共做大。申教授说，这些都是赤裸裸的汉奸行为。作为历史学者，申浩年亦承认中共早期确实有零星抗战，比如八团大战，但成果被严重夸大。日本靖国神社的档案显示，中共在整个抗战中打死的日军只有850人，和官方号称的几万人差了几百倍。申教授直言，所谓的抗战神话多数都是夸张宣传，用来欺骗百姓和后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封崇德亦指出，历史档案显示，毛泽东当年甚至通过潘汉年从日本人那里每月领取资助，这些都是说明中共才是真正的卖国政权。这场纪念会吸引了近8名当地华人参加，多名学者和民运人士在会后表示，唯有正视真相才能还原历史，避免共产党在愚弄百姓。 曾被中共大力追捧为票房保证的大陆男演员吴京，这次彻底受挫了。他出品并客串的新片《再见坏蛋》上映七日，票房都未到27万人民币。8月28日，片方就无奈宣布撤档。大陆媒体网易报道，这部电影投资大约5000万，由6间公司联合出品。故事背景在武汉老城区，讲的是一个小人物帮小朋友完成遗愿的过程。听起来很温情，但观众并不卖账。很多人讽刺剧情俗套，南韩电影早就拍到烂了。根据大陆电影票房平台猫眼的数据，影片8月22日上映到8月28日，七日票房才268000，其中一半以上还是武汉本地观众贡献的。可以说这个直接刷新了吴京电影的票房底线。吴京一直被称为战狼男星，近年他靠爱国赚到盆满钵满，战狼二57亿，流浪地球系列超过80亿，长津湖57亿，水门桥亦有40亿。他靠着这些外国大片被捧成为大陆票房第二的演员，总票房达到347亿，仅次于沈腾。就事件，网友的评价亦好犀利。他说不值得这么高票房，完全是靠煽动民族情绪去谋取私利，仲要扮出一副伪光正的模样，真是令人呕心啊。不过这次再见坏蛋票房下滑，亦被外界睇清一件事。吴京的票房神话不是因为电影本身有几好睇，而是靠中共的洗脑宣传和行政推力。当这些政治力量不再加持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即就原形不露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